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，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，射在每一缕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主日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，谢谢你一直的关注。在这个节目里，吴爽为你介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因着同一个呼召，为传福音向中国献上自己的各国宣教士。近期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的是由盖洛瓦牧师所著《神迹千里》。上一回为你讲到进退维谷之际，盖牧师决定继续冒险前行，逃往顺德城。时候不早不晚，顺德内地会的成员在夜幕的掩护下，于城门口和他们顺利会合。欢迎接着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神迹千里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100年前，一群外国人因上帝的呼召，全然献上自己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。
面对羞辱、逼迫、苦难和杀害，他们如何坚持和走过？欢迎收听盖洛瓦牧师所著的
《神迹千里》。
虽然已经是夜里11点钟，城门居然还是开的，我们悄悄进了城。我坐在帘子后面，竖起耳朵，除了骡子的踢踏声，四下一片寂静，全城都在沉睡之中。在高举的灯笼下，原先不敢期望能见到的亲爱朋友们已经站在面前望向我们，轻声地从唇齿间发出爱心的问候。我们很快就听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那位信使忠于我们的托付，确实曾把信送交给季正刚先生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去约定的地点等我们。无论如何，目的还是达到了。顺德的同工们并没有逃走，知道我们即将到来的消息，便着手做接待的准备。原先有关顺德的传闻让我们感到震惊，其实是过于夸大了。虽然的确发生过一些冲突事件，但只涉及罗马天主教徒和同知衙门，并非真的有暴乱，外国侨民也没有逃离。这里顺便提到的是，在中国的罗马天主教势力是引发义和团运动的导火线之一，外国神仆们公然卷入政治纠葛，并为维护自己的教民干预法庭诉讼，这种对中国当局骄横无理的态度和处事方法，使人们对之嫉恨日深。这样一些冲突事件发生之后，民众激昂的情绪如火如荼，以致人们普遍觉得已经没有外侨留在城里了。神的引领真是奇妙，让我们不迟也不早，在这个时候才进城。如果提早一点，这里正大张旗鼓地举行庙会，那狂热的集会其实一直持续到前一晚的午夜之后。等我们来到时，城里却已万象皆空，因此没有外人知道我们的来到。季正刚先生请我们千万不要露面，甚至不可以出现在大门口。我们在顺德平安地度过11天，就一直待在差会的院落里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种防范之心是完全有必要的。对于我们而言，在顺德停留的那几天真是异常的宝贵。 拆会的诸位同工却始终未曾透露，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庇护着我们。万一有关我们的消息传露出去，他们的处境就岌岌可危。后来，果真是因我们的到来而引起的一场暴乱，使他们失去了一切的所有，并且被迫走上那似乎必死无疑的逃亡之路。我们在顺德停留的期间，逐渐得知一些有关义和团运动蔓延的情况，显然必须放弃或至少是推迟往沿海去的打算。我们很担心顾正道先生的安全，他刚在那一个星期离开顺德往保定去了，而顺德方面稍后才收到从上海发来的一份电报，力劝他回南方时务必取到河南省。这份迟来的电报却预先指点了我日后该朝着那个方向出逃。还在顺德时，我便研究了有关的路线，知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应该如何行动。一切的邮递都中断了，我们曾去信征求保定方面的意见，却一直没有回音。然而顾正道先生的仆人从保定返回时经过顺德，便来相告那条路上非常危险。志发和张妈听说之后便表示，如果我们还想往保定去，他们就不能再继续陪同了。我们当然清楚，要是没有信得过的中国人护送，根本寸步难行。结果有很坏的消息陆续传来，在位于顺德和保定之间的一个城市，说有内地会的一个宣教站彻底打消了我们往沿海方向去的念头。据清纪莲先生告知，有一行多人，其中包括好几位女士，原打算从保定逃往天津，已经被杀害。综合考虑了这所有的消息，显然眼下唯一可走的路就是退回陆安。刚刚的做出这一决定，洋鬼子们还住在这里的消息终于不胫而走。外面的流言传得非常的难听，房东向我们下逐客令，恐怕暴民们会将房子整个捣毁。6月26日便固妥了回陆安去的罗轿，再迟就不行了。甚至当我们准备起行时，人群已经聚在外面敲打着门窗，他们见到我们往外走的罗轿，才隐忍着没有向我们动手。一路上我们朝着城门进发，居然没有遇见示威行动，方才大松一口气。季正刚先生步行送我们，走了大约1里路之后才回去。事先已经说好，罗夫们必须严格遵守租雇合同中所写明的条件，一定要沿着大路走。然而第一天的行程就把我们带到罗夫自己的家里去了，他们的理由是必须在那儿做好上路前的一切准备。这样一来其实就偏离了大路，也让我们为此付上了很大的代价。在那村子里过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发，走的是小路。一想起当初来时曾经走过这条路，我的心就往下沉。罗夫们则保证说再往前走还会回到大路上去的。虽然我们只能任凭这些不守信用的人摆布，但也同样深信自己是在天父的手中。中午之前按正常情况走了15里，一路上没有不愉快的事，就停在一个名叫义城的村庄用饭。初初进到客店的院子，四周都相当的安静，但是当我们在屋里为孩子们预备食物，院里边就开始涌入好奇的人群。即便以天气炎热、旅途疲劳为理由对他们好言相劝，也丝毫没有用。四面八方的视角都被占据了，小客房的格子窗纸被撕破后，每一个破口都挤凑着一张脸。那时那一带地方没有玻璃窗，我们当时对这样的事已经有点司空见惯，只是不放心这群人的脑子里到底会酝酿出什么样的坏主意来。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吞下一碗饭，志发就进来说，我们得马上走， 否则后果难料。我们表面上不露慌张的样子，尽可能快地回到罗教中，几乎没吃什么东西，也完全没有休息。这时候人群已经大为增多，罗教走在街上，似乎全村庄的人都涌过来包围了我们。正当要出村口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一声高呼：洋鬼子，杀死他们！接着一阵石头硬土块便如暴风雨似的落向了罗教。我们的儿子坐在原杆上，被一块大石头当场击中而仰倒，可怜的小家伙哭得极伤心。我告诉他别害怕，有神与我们同在，他很快就平静下来。有些石块飞进罗教里，我们就用一个枕头去挡，骡子因被石头击打变得焦躁不安，我只好顺着剧烈的晃动不断用自己的身体左右平衡，以防止骡轿整个倾翻。顺利进入顺德，与童工在一起的温馨的时光是那样的短暂。没有多久，各方的坏消息就一一的传来，让盖牧师带领众人前往沿海的计划搁浅。无奈之下，他们打算退回到出发地陆安。临走前，他们住在此地的消息还是被当地人知道了，人们又一次蜂拥而至，暴风雨般的石头扔向他们。主啊，还要经历怎样的坎坷才能安全呢？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《燃亮的一生之神迹千里》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